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，尽你的职事，第四十篇。
最后啊，哎，就念下去。
好、oh, ，OK， 照着主的话平行向前。
Amen。
弟兄姊妹，当主来培育我们的时候，在这里个漫长的过程里，有时候似乎没有主的同在了。或者说没有主亲切的同在了，但是你有主的命令、主的吩咐，你从主那里有看见、有托付，却没有看见主为你开任何的门，或为你预备任何的环境，你里面也不觉得有任何的鼓舞。即使这样，我还要告诉主：主啊，你要我去，我就去。Amen。我可能是看见风大，我可能看见浪大，我可能看见我是不可能达到那里的。
嗯哼。
虽然不可能，主，因为你说了，我就。这样跟随你，
你懂不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懂不懂啊？这个懂这个经历的就不简单了，那就是你在主面前呢，侍奉是有点上路了，啊，虽然不可能，主啊，因为你说了，我就这样跟随你。你知道啊，这个差不多服侍主的人，都是找理由说出不可能，然后就不干了。懂不懂？我不能做这个事，我不能做那个事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好像这里啊，就超过那一个了。好像主在这说：“我要你去，你就去。你去的过程中啊，门也是没有开的，环境也是没有开的，我的同在也是没有的。我这个祝福你的情形也不显明的。你活在什么情形呢？你活在是因着为着答应我的呼召，顺从我的带领，好像你啊，半死不活的。”惊骇呀、啊、战斗里面、哎、好了，那怎么样呢？说虽然不可能，主，因为你说了，我就这样跟随你。我看哪一个同工学了这个话以后啊，这个带工作的地方都会轻松很多。因为同工们呢总是找很多理由，连你们弟兄们恐怕也是找很多理由啊，今天这个不对了，明天那个不对了，很少弟兄能领会啊。你知不知道啊，你越是有不可能的环境，你越是能有主。我问你了，如果你都可以打算得很清楚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我就把这一年职业辞了，我回去以后留职停薪，我这个一年以后我再回去继续上班。那我你有什么好学的呀？你说好了，那我们都把职业辞了，再找个事情吧，好吧，反正你学有专长，一定找到事情，那有什么好学的？那你说就自废武功吧，把我所学的都把我所学的呀都砍掉算了。那么你也不过是啊，这个这个叫什么什么意思嘛？哎，一下名字出不来了，叫做禁欲啊，啊什么啊？什么什么生啊？哎，是不是怎么说那个字？哎，怎么说
？Ascetic
是什么？也就是 Ascetic 什么？又有什么好学的？这个真正学主啊，和功课很有意思啊。你开出来跟随主，主说你们往那边去吧，走。彼得带着头，走走越走越不对了，越走越不对了。那这次真倒霉嘛？因为主耶稣不在嘛，主耶稣在嘛，还可以把他叫醒嘛。来来，帮忙帮忙！现在主没有了嘛？你到哪儿去祷告呢？那时候不像我们，还有基督内住啊，又是联合啊，又是联结啊，又是调和了，还有合并了，天上可以拉下来，人也可以上天去。那时候是完全没有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时候的主啊，离他们就太遥远了。在这太遥远的环境里啊，你所看见的只有三个字：不可能。现在主是要我们去了，但是不可能走到的，但是不可能走了，我们还得走。你有没有注意他这里说这个是逆风？逆风其实很简单嘛，你把它改顺风就没事了嘛。懂不懂这话的意思？你要往那儿去，不就逆风吗？你回港嘛。主耶稣问呢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这个主，你没有预备环境嘛？你环境不开路，我做不到嘛。你要叫我过去，你得把风打发好嘛。风不顺，那我只好回来嘛。不需要要命的呀。这些门徒啊，大脑也不清楚，明知道是要死啊，就拼命去送死。一边去送死呢，一边又不相信主， 一边不相信主呢，一边还一定要送死，所以里面搞这个乌七八糟，多么容易意思啊！你有没有跟随主？有。有没有跟随主该有的安息？没有。既然没有安息，就不要跟随主，不能。那你就好好跟随主，跟不上，跟不上就休息，休息不下来。就这个经历，就这个经历。还有这样呢，所以啊，当你完全绝望的时候，主耶稣走过来。那么主耶稣，哎呀，我是不讲话会得罪主了。那么主耶稣稍微仁慈一点嘛，他不必要走过来，他就显现在船上，不就没事了吗？懂不懂？他们在那搞得不知道怎么活了，主耶稣站在中间，愿你们平安，那不就好了吗？主耶稣何必走这么一段路给他们找罪受嘛？你看这一看，在一个东西从海面来了，这不是个鬼呀、啊？是不是？这不是鬼呀、啊，水鬼呀、啊？这个东西出海面来，这是鬼怪呀、啊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这样的，我想在那个时候啊，他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祷告。我绝对信他们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！以前呢，都想太多办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能干，就是因为你有办法，所以主才想尽办法叫你没有办法。你知道主带我们也是不简单呢、啊，还好他是有大的智慧啊，要不然怎么搞得动我们这帮人呢、啊？我们这帮人花样多得很呢、啊，懂吗？主把正门关了，我们走才侧门；主把侧门关了，我们拆房顶；主把房顶再封起来，我们打地洞。这我们终于有个路。主要把一切的门关了以后啊，关到什么地方呢？关到说、啊，这不可能了。现在要我上也不可能，要我下也不可能，要我左也不可能，右也不可能。但是要我回去，我不甘心。你要知道，这里有个特点呢、啊，就是他们一定没有把逆风变成顺风。懂不懂？逆风变顺风，就是我回去就完了嘛，我就照着风向走，回到我的港口去，就感谢赞美主，荣耀归给我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对，他不，他我还是很坚持。哎呀，我愿意告诉你啊，跟随主到后来啊，就会有这样的经历了。你的工作有没有可能成功呢？不可能的。你的工作有没有可能有果效呢？不可能的。你这样劳苦能不能满足神的？不可能的。那不可能，有什么不做呢？是主要我做的。那主要你做的，主应该给你可能，不，主要我做了，主又告诉我不可能。为做什么呢？为做叫我认识啊，他到底是怎样一位主。所以这一次主再来呀、啊，给他们的教育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。当他们在那惊慌起来呀、啊，哎呀，主啊，主说，是啊，你们喊的对了吗？我在这儿吗？懂不懂啊？他们一喊主，主说，是我是我。你这喊对了，喊对了，我在这儿。那彼得呢？这个功课的学习啊，在这个时候应该是高峰。能不能清楚？一个人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啊，应该是找各宗之歌讲啊，耶路撒冷中女儿啊，不要惊动，也不要叫醒我所心爱的，等他自罚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已经经过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啊，现在他需要休息了。偏偏这个彼得呀，不肯做苏拉米女。他起来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叫我到你那儿去，这也真是主也喜欢开玩笑，主说好吧，来吧，主知道吗，你一踩下水你就掉下去，掉下去哪有渔夫不会游泳啊，掉下去游过去不就完了吗？你说会有个打鱼的不会游泳啊，是不是？哪有渔夫不会游泳啊？那么游过他为什么就这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啊，完全叫你失控，你往下一走，这个也许是走了一步，也许走两步，懂吗？不一定是一下去就掉下去，一走，大概开头走是看着主，然后再左一看，哇呀，风这么大，浪这么高，这一下就觉得没有希望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但是这个额外的一步，就学了一个额外的功课，这个主很有意思。主常常带你经过一个东西啊，叫你觉得主耶稣啊，如果全世界有事情不合理，这件事情就叫不合理；如果全世界有件事情倒霉，这个就是倒霉，懂不懂？那就是好像你把一切东西安排起来啊，为要叫我经历不合理，我要叫我倒霉。 当你这样说，主啊，我真是不相信呢、啊！我因为要跟随你，竟然这样倒霉的时候，哎，里面有个特点啊，里面有个特点，不愿意退。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？哎，不行，这个走不下，走不下，走不下，走不下，你回去嘛，不能回，不能回，懂不懂？我又走不下，我又不能回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就仰望主了。就在这样的时候啊，主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教育，主给彼得一个特别的教育，因为他们所得着主的教育是主是管制一切，彼得主的教得着的教育是当初管制一切的时候，主特别关怀我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走了那个额外的一步，我走这额外的一步，就经历了主对我在我身上一个特别的关切。哎呀，弟兄们呢、啊？我读这里啊，我是啊很有感觉。我看啊，我这里有这个话，在这样的中间啊，这个第二段啊，右边最后一页右边中间这一段，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喊叫出来，好像你多久多长时间不能祷告，也不知道怎样祷告，只知道说主啊，这是你要我走的路，我就必须这样走，虽然我知道我是走不到的，懂不懂？你看那完全不是一个服侍主那种豪迈，懂不懂？我跟随主，哈利路亚，世界的事什么？因为全是万一物全是你的，生死无论生死事物，对不对？什么当人弃绝，地里贿赂，那时候事的经历就没有这么深了啊。这里圣经说什么呢？说主啊，这是你要我走的路，我就必须这样走，虽然我知道我是走不到的，我是不可能走下去的，几乎这样，主我必须要这样走，我也愿意这样走。到后来啊，你会领会了啊，你当你真正来服侍主的时候，你所服侍的不是主，是 impossible， 不可能。这个主的名字认真说，不叫主耶稣，就叫不可能。你要祷告，你要会说，哦，不可能啊。你要会，你说主啊，我知道你是不可能，你的名字就不可能，你给我安排的是不可能，你给我的经历是不可能，你叫我经过的是不可能，你把我带到不可能的里面。但是主，我现在真是不懂啊，为什么这样不可能了，我没有打道回府。懂不懂这意思啊？不要以为啊，爱主跟随主就可以荣耀了，是会荣耀，荣耀是那一天嘛。但是我愿意再说，那一天那个荣耀，我绝对不信你会喜欢。这是我讲我的感觉，最讲个性了。像我这个人，我的个性不太注意什么叫荣耀，我也不这有什么荣耀，我觉得有什么好荣耀，懂不懂？但是我倒觉得那一天跟主面对面，能不能告诉主，主啊，我爱你爱了一生，我现在喜乐我见到了你，那一种满足啊是最高的。今天就要学习活在啊不可能的里面，不要太为啊你的环境忧伤，不要太为你的环境忧愁。你要认识主啊，当你安排这些环境的时候，哪里你会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真正的 mission impossible。不是有个电影叫 Mission Impossible 吗？这是真正的 Mission Impossible。 但是呢，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演两个小时，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是你的身家性命都在里面的。还这样呢，你说主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啊怎么来走，但是我也真的不知道啊怎么能不走，懂不懂？我已经看见了，你也对我说话了，我就愿意这样啊，照着你所说的，你所带领的走下去。求主怜悯我们啊！现在我们来讲，今天晚上，请你翻到今天早晨我给弟兄们的纲要。这个我们有讲了两个点，是不是？第一个点，这个基督人为成形的例证彼得。第一个啊，他这个彼得呀，是一个有神圣属天呼召的人。第二个是让主借不同的人事物来培育的人。这是一个大段呢，我们把它爬完了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大段呢，是一个能经历 意象加上意象，启示加上启示的人。所以彼得这一生的经历啊，这一面来说，从主那里他有呼召，在主和他的带领上，主带他经历各种样的经历。啊，不仅是这样啊，现在来第三个大点，一个人或者一个属主的人，愿意啊，不仅有神圣生命的成长，也愿意得着基督人为的成形。他这个人呢，必须是啊有意象，也必须是啊有启示，而且是这样呢，这个意象啊和启示都不能啊是他的道理，必须啊是他的经历，而这个经历呢，他需要一个能力来经历它。我看见意象了，我也有这个力量，有这个能力来经历这个意象。它是一个能经历啊意象加上意象，启示加上启示的人。你看彼得的一生啊，没有离开意象和启示。下面第一个啊，什么启示？什么叫做启示啊？启示啊，就是看见 vision 呢、啊，revelation 呢、啊、，revelation 就是有一个东西在那儿，你本来呢看不清楚，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怎样呢？这个东西啊向你揭示出来了，给你看见了。什么叫启示？启示就是看见，就是被开启。这个东西是已经存在的，不是你发明的，这个东西是运作的，不是你鼓动的，这个存在的运作。今天这样呢，在神的怜悯里啊，神开启了你，给你看见了。启示啊，就是有看见被开启。你们大概要对这种简单的发表要学习把它记住。主啊，我愿意做一个有启示的人，我愿意做一个有看见的人，我愿意做一个常常被你开启的人。那意象是什么呢？意象就在被开启之后啊所看见的那个实际。今天这个东西给我开启了，这个叫做启示。开启了以后我看见了，哇，里面有这么多的丰富啊，这个所见的丰富就是意象。所以保罗说，现在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 visions and revelations， 可也可以说启示和意象和启示。我要说到主的意象和启示，他不仅有启示叫你看见，也有意象啊叫你在开启以后啊看见一些的实际。这些实际啊就成为你的经历了。我今天呢感谢主啊，比如说我本来是瞎眼的，或者是睁眼瞎子，就我好像看了什么都看见了，但是该看见的都没有看见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话。比如说我说我自己，这是真的，我是一个非常不会找人的人。比如说我要跟人说啊，我约定在哪儿见，十字路口，不知道为什么都是人见我，没有我见人的。无论我怎么看我就看不见。我看呢这个人呢这个眼睛不行，需要怎样呢被开启。但然后呢比如说我等这个人来了给我看到了，哎，我见到了我的好朋友某某弟兄来了，那怎样呢？我再根据这个看见呢，我就摸着一个实体了。那个实体啊就叫做意象。意象就开启之后所现的实际，这一个是什么？是一个经历，它不是一个景色，能不能清楚啊？不是一个景色，是一个在我们身上主观取用的经历。所以这些经历必须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主观的，启示也好，意象也好，必须在你身上啊是主观的经历，是啊，我得着了，我看见了，就好像啊。保罗看见了启示，保罗看见了意象，但是对保罗来说呢，他是主观的。彼得也是看见了启示，彼得也是得着了意象，但是对彼得来说呢，也是主观的。他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啊，我听了一个基督教的道理，或者我听见一个基督教的说法，而是在我的灵中啊，我的确摸着了。所以它是主观的，在主的怜悯里的。然后这样呢，它是属灵的，是能够在我们灵中经过的。你不能得着一个启示，你也不能得着一个意象，然后呢，它是硬邦邦的，懂不懂？它一定是柔软的，一定是属灵的， 一定是满带着生命分赐的情形的，也一定是怎样呢？那个满带着供应的，是怎样呢？可以呀、啊，在你的灵中啊来经过的。我比如我举这么一个例啊，我们最近不常常讲生机的救恩吗？神圣奥秘的范围吗？常常讲连结呀、调和呀、合并啊。现在不是又加了个新的词国度啊？你要注意啊，这些都需要啊启示，这些都需要啊意象。你的难处是怎样呢？你可以把它背下来。我们不是也讲吗？你要导言背讲吗？你不仅要背下来，你还要讲给别人听吗？结果呢，一大堆石头碰石头啊！我背的时候是硬邦邦的，讲给你听也是硬邦邦的，你背的是硬邦邦的，讲给我听是硬邦邦的。每一个人讲来讲去啊，好像都好像不知不觉啊会受到伤害的。为什么？就这个高峰的启示啊没有成为启示，高峰的启示那个内涵没有成为意象。高峰的启示如果真是一个启示，它是主观的。我讲到合并，我知道是什么，它是主观的，是在我的身上，在主的怜悯里主赐给我了。我讲到连结，我讲到调和，我里面一点不觉得我讲这些话是牵强的，它不仅是主观的，而且这样是在我的灵中啊经过过的。我这个我倒是可以和弟兄们这样说，比如现在我说到神圣奥秘的范围，我里面非常清楚那个是什么，我里面非常清楚啊怎么来经历，我里面非常清楚怎么住在其中，怎么享受，怎么取用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啊这些东西啊在主的怜悯里成为我主观的经历了，然后这些呢丰富啊在主的怜悯里啊是属灵的，也在我的身上啊经过了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保罗也好，彼得也好，约翰也好，这个认真说啊，这个很明显的在新约里启示清楚意象清楚的就这三个使徒，一个是保罗，这在他书信里，一个是约翰，那你是太清楚了，不仅他有启示，不仅他有意象，他也写了启示录了，那么呢整卷书都是启示。然后怎样呢？这个彼得也是一样，那个彼得这个人呢、啊、也是一个蛮有启示蛮有意象的人。但是你注意啊，三位大的使徒，三位主所大用的仆人，一个是开门的，就是彼得，一个是这个把他发扬光大的，就是保罗，一个是把他施化的，就是约翰。彼得做了开门的事，然后保罗把他发扬了光大了施化了。认真说，没有保罗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，但是呢没有约翰，所有保罗的书信呢都能成为道理。这个保罗一切的丰富啊是在约翰的书信里把它施化出来的。彼得来开门，保罗来发扬，这个约翰来施化，这三个大的使徒都是有启示，都是有意象。所以这样呢，所以他们三个人都不一样，这就不对了。你要注意啊，所以这三个人呢都一样，不错，三个人的发表不一样，三个人的形态不一样，不错，主用这三个人使用的方法也不一样。能不能清楚呢？这个在这个使用里面最可怜的是彼得，懂不懂？这个保罗啊还有他荣耀的日子，虽然后来殉道了。这个最舒服的是约翰，我想因为主耶稣特别爱他，不，这个话不太公平，主耶稣特别爱他，最好像后来最顺的，就算他吃点苦了，也就是放逐到一个海岛上去就完了，对不对？这不像保罗啊，多灾多难呢、啊，更不像彼得，彼得是不可信的呀、啊。那个主耶稣刚刚过去，那个彼得多光彩呀、啊，能不能清楚啊？彼得起来讲一篇道，三千人得救；再讲一篇道，五千人得救。然后彼得起来为主说话，那个荣耀、金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我所有的给你。然后我奉什么？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叫你起来行走。这人就真起来呀、啊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到这个人要把人抬到街边呢，因为彼得走的是那个影子，会照在人身上。彼得影子照在谁身上，谁就得医治。还有一个比主耶稣还光彩，主耶稣也没做到这个地步嘛。 不对呢？你能不能？你说主耶稣有这个影子照，主耶稣喊着我去呀，我去呀，我愿呐、啊，我要啊，我做呀。彼得也没有了，都不要做了，我天天散步就好了。我的影子到哪儿？谁在影子上？谁要拿了彼得的手帕了，就有医治的能力了？我看不可思议啊！怎么？为什么一个主的仆人呢、啊，能够被主大用到这样一个地步啊？然后这样呢，很快就消沉了。不是他不见了，他还在，还是忠心的。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大用，主所大用的仆人，主所大用的仆人，到后来呀、啊，变得那么凄凉。凄凉到什么地步呢？第一个，这圣经就没有他了。如果他没有写彼得前后书啊，那是真正没有他了。能不能清楚啊？到后来还好，他做了做见证啊，写了彼得前后书，那没有了。保罗出来了，不仅这样呢，他呀，这个在耶路撒冷啊，我看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搞斗争了。总而言之啊，这个雅各是厉害，雅各是厉害，他这个主耶稣啊，我想他从小给主耶稣带大的，所以学了很多诀窍，真厉害。不是，他也不是十二使徒，那主耶稣也没有设立他做使徒，他既然有一个本领啊，就变成耶路撒冷的头号长老了。不仅头号长老，十二个使徒啊都得听他。不仅是这样，耶路撒冷出去的人呢、啊、就要分了、啊、你从耶路撒冷来的还要分，你是不是属于啊？我就不愿意多讲，懂不懂？那你就是说我从克利凡教回来的，那你是跟朱定多交通呢，还是跟杨定多交通？若是跟杨定多交通，这个名声不响；你要是朱定多交通，这就了不起。所以圣经到后来不是讲耶路撒冷来的人、啊、是雅各家来的人、啊、雅各人来一来啊，彼得吓死了，这不可思议嘛！你读这圣经，你懂不懂？我就不懂，为什么主的一个大用那个仆人，到后来他们不是在安提阿一块吃饭吗？可是吃饭吃了一半，有人敲门吗？就是有雅各家的人来了，为什么不讲耶路撒冷教回来的弟兄不就好了吗？因为他名字不够响嘛，不代表水流嘛，他一定要讲我是雅各来的。乖乖，马上彼得吓得发抖啊，真的发抖啊！他不发抖哪会断了盘子换位置，哪那么紧张？一听见哇，这是谁来了？马上这满头冷汗的、啊，戳这不得了，雅各家人的这个把我逮到了，我回到耶路撒冷斗争，我斗死了。他说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懂不懂？你若是把这个，你中间才几年呢？就几年嘛，能不能？没有几年嘛。一个这样主所大用的仆人，这个犹太人的门是替他开的，外邦的门也是他开的。他看见异象，天上有东西坠下来，能不能清楚？做了这么多的功，然后这样呢？这样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到各地探望召会，设立召会，还有一个，当然后来人替他写传记，说乞丐摸出茧了，我也不太信。说这个雅各会祷告嘛，所以雅各这个乞丐有茧呢，又天天跪那儿祷告，你们到底信不信？有很多，比如说十二个使徒啊，有人到印度、云端了，我也不太信。我是觉得我们做太多替人捧场的事了。当然，你说雅各有天见我说你是个猪小弟兄，那当然在他跟前我一定是小弟兄嘛。你讲到时候胡言乱语，我现在膝盖给你看一下，那我也很麻烦。但是啊，我不是，我总是愿意告诉你，就算他有茧了，就算他有茧了。对不起啊，雅各写的书也在圣经里，所以还是小心一点，总是写了圣经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些不太懂，他为什么会有一般人，而这一般人这么有权势，有权势到一个地步，他出来讲，他不要讲我从耶路撒冷来的，他讲我从雅各家来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是堕落，这是基督教产生了，这是主的召会成为主职了，有一个东西出来是非常不健康的，不健康。但是彼得呀，完全没有能力，不能反抗，不能反驳。就算呢，这个保罗来开会了，记不记得保罗去开会了？开着会，到底你们要怎么对待外邦人嘛？你们这帮人到外邦人中间去传各种的福音，保教外邦人不仅要信耶稣，还要加入犹太教。 懂不懂？或者说不仅要献书，还要守犹太教的规矩，那这个开会的时候彼得就起来做个见证。在我的感觉应该他下断语嘛，你不应该他下断语吗？他就说，弟兄啊，我愿意告诉你，主耶稣啊自己亲口告诉我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这是给我，雅各没给你吧？那雅各说没有，那你不要讲话，今天我讲话，因为啊是主耶稣把钥匙给我的，既然我开了门呢、啊、我就可以告诉你这怎么进入这个门，进这个门呢、啊、没有隔离的。他很清楚嘛，记不记得那一天说不洁净的宰了吃，然后他去讲道，讲了一半还没讲完，圣灵等不及了嘛，因为他那个预备的道预备太好了，预备了62点还是多少种子啊，讲了一半圣灵就降下来了，不理他了。他倒也蛮有学习嘛，也没告诉圣灵等一等等一等，等等我讲完了，讲完你再降下来，也没有嘛。他说、哎、圣灵降下来了，我们可以给他们施洗了，没有隔离嘛，整个的过程没有隔离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整个的过程没有这个任何犹太人的节期，任何犹太教的色彩牵扯进去嘛。他可以很强烈起来做一个见证嘛。但他就算做了这个见证了，就算做了这个见证，他是起来说了啊，主怎么借着我开了怎么外邦，做了见证了。到后来呢还得雅各来断事。哎呀，你看这个人活得可怜不可怜，可怜不可怜？你很难相信彼得的后来那么落魄呀，懂不懂落魄？他这个三明治上面一片叫做雅各，下面一片叫做保罗，把他这块肉啊夹在中间，谁都可以来咬，真可怜的。但是奇怪了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这个我就觉得为什么一个人到这样一个环境里他没有反抗，没有起来反抗，没有起来呀、啊跟雅各有任何冲突，他就结结实实的伏在那个雅各的拳下。我看从哪一面来说，除了这个人呢、啊、我看雅各是非常厉害了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属灵上来说，主耶稣的拣选来说，都是彼得嘛，不是雅各嘛，为什么这个弟兄到后来就这样合适的把自己调在耶路撒冷召会中啊，接受一个似乎是，我不敢确定啊，因为圣经是写雅各是正面的，我讲雅各是反面的，是不公平的。那我有圣经根据吗？那为什么从雅各家的人来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有一天见雅各，雅各说你这个猪小子乱讲道，那我就讲你圣经记坏了嘛，那就是从你家来人，你怎么一个家嘛，因为耶路撒冷教会还不够好啊，懂不懂这话呀、啊、这是很特别嘛。好了，但是彼得有个特点啊，没有离开，怎么搞也不走，就留在召会中跟弟兄们配搭，照样做他那个隐藏的工，甚至有可能他去了欧洲，就是哥林多啊，甚至他有可能去，这个不敢讲，当然也许是这个他的同工去，把他的名字带过去，懂不懂？也许他同工去，也许他自己去，甚至有可能都去了欧洲，到了哥林多，在哥林多也为主说了话，也释放了一些真理，甚至都有可能。但是有一个特点啊，当他经过呀这样上去然后有下来的生活以后呢，他你看不出他任何的反应，到后来这个人变得非常谦卑。所以怎样呢？所以你就发觉啊，有一个基督人为成型的彼得来写彼得前后书。你要没有注意啊，圣经里没有一本书比彼得前后书更甘甜。嗯，讲到保罗了，他就讲了，有我亲爱的兄弟保罗，他写那个书信呢人是不太懂，我彼得也不太懂，你们读的时候不要去乱讲一通。我问你啊，这是不是基督的人性啊？这照说他应该来断真理嘛，使徒不是尼流不是讲吗，使徒第一个就是断定真理嘛，所以他应该叫保罗以后写信不要乱写，没好写好一封信我这儿来批准一下，看看在不在流中，不在流中不可以发的，跟我们讲的不一样，不可以发的。这个保罗是不管嘛，东写一封西写一封，写得很起劲嘛，很多都丢掉了，不丢的还要多哎。不是那个老底甲的信那明显嘛，你要读也读老底，至少那封信丢了嘛， 我看他写了很多信呢，有些找不到了嘛，是不是？也没有什么流，他也不讲，哎，我是正统啊，这个主。啊，现在我问你啊，为什么主有可能把这样一个主的仆人，到后来做到那样的成熟？不可思议啊！你再读，我们还没有啊，我们到后来会来讲。你来读彼得前后书的时候，你看那本书信里面的彼得，然后你再来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四福音的彼得，你就不能说这是一个人了，你要说主啊，这完全是两个人呢。为什么这个四福音的彼得能够写出啊这样甜美的书信来？我也告诉你啊，因为他就说了，我也曾风光过呀，懂不懂啊？我也曾被主大用过，但是后来呀，在主的主权里兴起了主耶稣的弟弟雅各，他是占便宜，他只要一讲我是主耶稣弟弟，大家都听话了。我讲我是主耶稣的使徒，总差一截，一个是家族嘛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那好了，不仅这样，哎呀，他说啊，这小猪弟兄，我告诉你，不是怎么回事，那么外面跑来一个人叫保罗，这个人呢，这个精力充沛，从早传福音传到晚，就关到监里也不休息，左一封右一封信写出去，懂不懂？那我这个彼得呢，我这个彼得好像没有用了，但是啊，我也告诉你啊，虽然我没有用了，我却让啊基督的神圣，那个神圣的属性啊构成在我的身上了，让基督的人位啊在我的身上啊成型出来了。要不然你看他会说，小猪弟兄啊，请你看看这两封信，你告诉我这里面是不是满了人基督，懂不懂？这个人基督啊，认真说比啊这个路加福音那个人还要人。你的确看见有一个人，有一个蒙恩的人，有一个主所拣选的仆人，曾经是出框的，曾经是野的，能不能曾经是这个很有把握的，曾经是爱出头的，曾经是在各种各面呢都要有表现的，这样一个人呢，到后来有一种说不出的甜美在他身上构成出来的。那我现在问你了，是什么东西叫彼得来经过这一个？这个教会的分裂应该从雅各跟彼得开始。认真说，我问你了，这两个人呢，一个，哎呀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讲，反正你读那个雅各，你在读这个使徒行传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个完全中规中矩一板一眼，能不能清楚？所以他如果祷告膝盖磨出茧都有可能的，要他祷告大概都不会动，我们祷告的一下趴在那儿，一下躺在那儿。他是的确这个人呢，你能看出是百分之百活在啊这个一种自律的里面。邱主学这个爱我，你们不要轻看雅各，他是圣经的作者。那还有这个彼得，豪迈的，粗犷的，这个大冲锋的，能起来说话的，而且的确有果效的。等到雅各要出来的时候啊，你说彼得能够让啊，懂不懂？彼得能够让，彼得能要不要告诉雅各？雅各，咱们大家凭良心，主耶稣啊，你的哥哥也没有安排你做使徒，就是看出你有难处。若是没有看出你有难处，怎么会不安排你做使徒啊？你就为了这件事，你应该多祷告，少做事，让我们来做，公司使徒做的嘛，你跑来干什么？他没有啊，你找不出这个，不仅找不出，到后来我看这雅各是厉害，你这怎么会从雅各家的人能够来敲一敲房门，就把彼得吓得盘子几乎掉地上，换桌子，赶快换饭桌，怎么会到这么个地步来？那我愿意告诉你啊，一面来说，你说哎呀，我们不太能信啊，这个感谢主，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分裂，因为他们地方教会的光强，他们基督身体的光强，他们看见了基督身体的义。另外一面，我愿意告诉你啊，彼得要说，我是一个有意向的人，我这个意向啊，远超过我能做多少，我不能做多少，我有用，我没有用，主大用我，主不用我，这些啊，摆到我所看见的启示和意向跟前，都变得没有价值。一个同工 不能为着工作去争吵，一个弟兄姊妹不能因着教会中的侍奉去争吵。这些争吵都说出啊，我们是一个没有意向的人。那这个意向到底是什么呢？现在啊，请你看这个 C 点啊，这个意向不仅是主观的，不仅是属灵的，这个意向啊，是以基督和基督的所事、所做、所望为中心的。这个意向就是基督。我是一个有启示的人，我看见了基督；我是一个有意向的人，我看见了基督。启示叫我对基督有开启，意向叫我对基督的所事，叫我对基督所成就的，叫我对基督所愿意成就的，都有了看见，有了把握。这个启示和意向啊，就成为彼得生存、劳苦、侍奉那个中心了。不是我有用没有用，不是我显明不显明，我可以传福音3000人得救，我可以传福音5000人得救，我也可以去救一个灵魂，我可以为主做许多的工，我也可以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好好的祷告，我可以啊被人尊崇，只要我的影子到哪儿，人就可以啊得着医治，我也可以啊被放到一边，被放到一边呢，好享受雅各和雅各那一帮啊，就是喊雅各万岁那帮人呢、啊，受他们的欺凌，我都可以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主没有托付我基督之外任何的事物。主若给我有启示，主若给我有意象，我所看见的就是单单基督自己。我信的是基督，我蒙召是基督呼召我，我爱的是基督，我跟随的是基督，我侍奉着基督，我生活的中心，我生活侍奉的内涵是基督，我的劳苦是基督，我结出果子来，这些果子必定是要满了基督，也必须要归于基督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我没有别的意向。懂不懂？有时候你会有感觉，主啊，我现在举目一看，哎呀，在大湖区求主兴起2000个召会，不说不可以啊，也可以，但是如果这个是你的意向啊，就不对了，这个可以成为你的负担。你的意向是什么呢？不是2000个召会，你的意向也不是多少万人，你的意向也不是多少的工，你的意向就是主。我信的是主，我爱的是主，我跟随的是主。能不能清楚？我把我自己奉献的是给主，当我来侍奉，我侍奉的是主。我若是为主说一点话，我的话必须是由主而来，必须是以主为内涵，必须是把人带到主那里去的。没有基督在这里，我没有话的；没有基督在这里，我也不能说话的。所有我所做的一切啊，都是把人带到这位活活的基督里面。这是启示。然后呢，不仅有这个基督啊，也有基督的所事，也有基督的所作，也有基督的所望。这是在意象里面，我看见了基督，我也看见了基督是谁，基督做了些什么，基督要些什么，这一些也成为我的控制了。亲爱的弟兄们啊，你要知道啊，我们现在常常讲意象，意象或者有启示。我记得啊，就是这个应该是1950几年呢，那就是40年以前，对不对？40多年以前，大概40年以前，那时候台湾刚刚经过风波啊，这个在主的恢复，就是地方召会中，有这个启示意象派，有这个忠实派、忠心派。这个启示意象派呢，就开口，我看见意象了，我看见基督了，我有意象了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啊，一个我所很爱的一个比我年长一点的弟兄。他问我，朱弟兄，你看我有没有意向啊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人都在喊意向啊，意向啊，启示啊，哎呀，这个喊到一个地步啊，好像你不喊呢、啊，你就有问题了。然后一个弟兄就讲到了，说我现在看见意向了，这我真的听他讲，我坐在下面，我看见意向了。我在烫衣服的时候啊，主给我说啊，你们所杀害的那个耶稣啊，神已经替他为主为基督了，我看见基督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凡是这样喊的都没有基督，基督就是基督，我们那喊他干什么？你问你自己吗？你问你自己吗？我现在问你们嘛，你们到底是不是一般有启示、有意向的人？你说我也不知道， 那我就再问你了，你为什么到这儿来？你说，哎呀，朱弟兄啊，那是因为你是名师啊。其实我告诉你啊，在我身边学的，这个没有学到太多，或者我不会教的，伤害的更多。但是不是怎么回事？瞎猫总会碰死老鼠嘛。然后碰了几个弟兄，长出来了，于是他们就做见证了。哎，我们以前怎么得朱弟兄的帮助？这个现在呢？哎呀，我要做一点追求什么？有人胆子小不敢来，胆子大就来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你到这儿来，你发觉啊，这聚会也是不错，这个信息也是不错，但是啊，真正能够满足你，真正能够叫你里面有把握的，绝不是这个追求，绝不是这些道，绝不是你经过的过程，而是你在这个过程里啊所得着的、所看见的、所享受的基督。基督是把握。我愿意告诉你啊，那个时候大家一同在那喊呢，有意向，有意向，基督，基督是一切。因为大家那时候都愿意学史伯克，史伯克那个知识的中心就是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，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，这是他那个知识的中心。我还记得我参加他那个特会，真能讲啊，那个话真有力量啊，讲这个 The Lord of Lords, The King of Kings， 哇，你在下面听啊，你那个灵啊受那个感动啊，你摸你啊，你不要这个怪说舍不得到台湾呢，搞得台湾天翻地覆啊，这个人会讲是能搞得人天翻地覆的。但是啊，就遗留下来，大家就想就要读史伯克的弟兄，读史伯克的书，然后就要讲基督，说基督，我们是异象派，我们是有异象的，我们看见了基督了。等到有一天呢，有个弟兄讲了啊，丰满的基督，丰满的基督。哎，李弟兄跟我讲说，朱弟兄啊，这奇怪了，他们怎么喊这个口号？丰满的基督，圣经里只有丰富的基督，没有丰满的基督。基督的丰满是教会，哪有丰满的基督？我一听，哎呀，这个专家呀，剥皮呀，一针见血，懂不懂？我们听了也是丰满的基督，因为我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嘛。所以你讲丰富，我也丰富；你讲丰满，反正大家就喊基督。等到什么呢？等到李弟兄啊，就是在散步的时候。上面说李六说朱弟兄啊，他说奇怪了，他们在那喊丰满的基督，圣经啊从来也没有丰满的基督，圣经只有丰富的基督，基督的丰满是召会。哎，我里面突然这个圣经我读这么多遍，怎么我就不能这么解释，懂不懂？这你看他现在讲这个圣经哪一节你们不知道的，但是我在那喊丰满的基督，你阿们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以为这个意象不是就是基督吗？所以一讲基督，一说基督，一道基督，一论基督，一谈基督，大家阿们阿们阿们，就以为有基督，哪有这个事啊？有基督啊，基督成为你的意象，基督成为你的启示。它从哪儿出来呢？它是从一个实际出来的，懂不懂？比如说我今天来问你了，我说亲爱的弟兄啊，你有没有意象？你说我有，我也不信。你说我没有，我也不信。我只问一件事嘛，当事情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基督啊？当你判断人生的方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基督啊？当你决定你生活方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基督啊？当你愿意这样来跟随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基督啊？当你愿意来做这些属灵的事物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基督啊？有基督就是有意向嘛，没有基督就没有意向。你一面在那讲哈利路亚为基督，哈利路亚活基督，一面在那想六月以后我怎么办，那你有什么意向啊？你懂不懂？你不是欺骗大学的毕业生吗？谎言系，欺骗大学谎言系，叫什么自什么自欺主博士，你是什么？我是骗人的博士。因为什么呢？我讲的是一套东西，我活的呀另外一套东西。我讲啊基督，我生活里啊不一定有基督嘛。主啊，我要告诉主，主啊，你要怜悯我。你知不知道啊，跟随主啊是要有启示有意向，它是主观的，它是属灵的，但是你要注意啊，它这个内涵呢、啊、 是以基督，对基督和基督的所事所做所望啊为中心的。换句话说，你若是真是一个有意向的人啊，你这个人呢所受的控制是基督和基督的利益，懂不懂？怎么对基督有益，怎么能够更多经历基督，更多享受到主，这一个要成为你约束的元素。我的生活受了约束了，受什么约束呢？受主的约束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一个有启示有意向的人。在下面呢，不仅呢是中心啊呢，这个启示意向是能带我们看见呢神的经纶，而以神的经纶呢为我们的存在生活和征战的。认真说，这个第三点是马太十六章，当主耶稣在那问呢啊，当主耶稣在那问呢，说啊，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吧，进来问他们呢，说人说我人子是谁，大家说我是谁，是不是？那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有人说是先知，或者先知或者申言者。我再回来说，他是有不一样的，申言者是板了一点，但是你说你看这朱总胆子越来越大，连里头翻译他都敢改，他申言是两面嘛，懂不懂？这个 force telling 这一面你翻申言者是很累的， telling force 你翻申言者就很对了。 prophet 这个字，这不是我的话，这是李令的话。李令说一个 prophet 有两面的，他一面是 telling force 就申言了，一面是 force telling 就是说预言了。那么呢就是申言，你这个说预言呢翻成申言者就不好办了。但是总而言之啊，有人说，有人那个时候他门徒们就回答了，有人说是先知或者申言者或者先知中的一位。主耶稣就回答们说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人说人说人说，那我问你了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他这一问呢，你们都知道故事吗？约翰不就傻了吗？约翰就傻了吗？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啊，雅各你也傻了吗？都不知道怎么答了。这个彼得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老是喜欢呢乱讲话，讲四句对一句。他这次他讲对了，他说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。你记不记得第一天呢、啊？这是谁的话？这是安德烈的话。安德烈不是告诉他吗？我们看见基督了，弥赛亚就是基督，我们看见基督了，能不能清楚？然后不是带主耶稣去吗？哎，带彼得去吗？彼得见了主耶稣，主耶稣还告诉他吗？说啊，你啊，你是什么？你是彼得，哎哎，你是西门，你要改名字叫彼得，就是一个字，彼得跟基法是一个字啊，你要改名啊，叫彼得。所以认真说啊，这个启示啊，从开头安德烈就有。为什么安德烈有呢？因为约翰在那喊了嘛，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，那就是弥赛亚呀。能不能清楚啊？背负世人罪孽，或者除去世人罪孽。所以这个真理啊，在他们中间一直很清楚，很清楚的不敢讲，懂不懂？这明明知道我们跟的是谁，我们这个师父啊，就是弥赛亚呀，就是基督啊，能不能清楚呢？这个，而且彼得也很清楚嘛。我所以叫彼得，就是我这个师父啊，他是弥赛亚，把我的名字改作彼得了，能不能清楚？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看见了，你忘记了。他们这跟随主一年，再一年，大概有两年，忘掉了，好像是有，又好像不清楚。等到耶稣来问呢，你们人说我是谁？他们大家就给意见了。然后耶稣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照说这个约翰呢，他是主耶稣的 cousin 呢，这个约翰呢，他应该知道主耶稣是怎么降生的吧？懂不懂啊？你说他这个父母会不讲啊？他应该会讲：“哎呀，主耶稣啊，你是从圣灵怀孕的，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救主，你就是基督。”他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讲，所以有时候大家怕长老，我有点同情。主耶稣这么可亲可爱，他们都怕他，他不敢讲。可彼得胆子大嘛，彼得哈，你是谁啊？你是基督活神的儿子。照我看那什么了不起，老早就知道嘛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已经说了，这就是弥赛亚，这就是基督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等到彼得这一宣告的时候啊， 主耶稣好像发疯了一样啊，西门巴约呢，你是有福的，这个不是血肉只是你的，乃是我天上的父只是你的。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这是一个启示，这个主耶稣自己讲，这不是属血肉启示你，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。能不能清楚啊？这一个启示来了，说出两个了，说出基督了，也说出什么呢？从基督来的启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看见教会了而没有基督，这个教会是没有给你看见。教会是基督的启示，一个认识基督的人一定是认识神的人，一个认识教会的人一定是认识基督的人。没有基督就没有，不是，没有神就没有基督，没有基督就没有教会。教会啊，是在基督这个启示里面，我在启示里看见了基督，我也在启示里享受到召会。阿们吧，阿们呢，感谢主啊。下面一个怎样呢？主耶稣就再把他们呢带到啊这个山上去，就这三个，是不是？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然后在他们面前呢变了形象了。有两个人来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伊利亚，来和他呀谈话，说呀神国的事。所以后来李弟兄很强嘛，那两个见证人在启示录就是摩西和伊利亚，李弟兄是很强啊。李弟兄就说不是，不是摩西跟伊利亚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摩西已经死了。是谁呢？哎，是以诺跟伊利亚，这是李弟兄的结晶。李弟兄说不，应该是摩西跟伊利亚，能不能清楚啊？那为什么呢？我愿意告诉你，第一个，摩西的尸首没找到。所以虽然他有死的过程，但是他和别人的死不一样。别人死了那个尸首在，摩西死了那尸首没找到。第二个呢，第二个在这里摩西出来了，如果以利亚是活着的，那摩西也是活着的。能不能清楚？摩西和以利亚和主耶稣一同谈，谈什么呢？谈神国的事。你要知道前面那个主耶稣是讲啊，这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，这一个时候啊，主是把一个不仅是一个启示了，把一个意象给他们看见。我前面都说启示了，启示是基督。我后来呢，在这个启示里，根据这个启示啊，我看见一个更高的意象了。这个更高的意象里有谁呢？有主，啊，然后是有摩西代表律法，有以利亚代表先知。那整本的旧约就是在律法和先知的里面，或者律法和申言者的里面。这是整本，是不是？整本的所有的旧约都是在先知和申言者里面，所以整本的旧约在这个时候都要被带到新约的时代里来。神的经纶呢，要转换呢，要从啊旧约神那个旧约啊那个经纶转到啊新约生命的经纶里来。所以你注意啊，当保罗当这个彼得呀得着启示的时候，是天上的父启示他的。他是看见了基督，也因着看见了基督啊，他就看见了召会。所以他不仅看见了基督的所事所有，也看见了基督的所望。那现在呢，在十八章这里啊，主啊再给他进一步给他看见。你要知道啊，不仅你有启示，你还有意象。这个基督啊远比你所说的一句话丰富。现在你看见什么呢？现在你看见了神的国了。他不说吗？神的国要临到你们中间了。现在你看见神的国了。神的国里有律法，神的国里有先知，律法和先知呢又是总结在基督的里面，都是在基督里。在基督里有律法的实际，在基督里有先知所说的一切的实际。这一切律法和先知实际都在基督里给他们摸着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那个地点啊，是能带我们看见神的经纶，而以神的经纶为我们的存在生活和征战的。这个时候啊，他们能下山，他们能刚强。我不仅知道了主，我也知道了神的国。你有没有注意他这里是一样的原则？我不仅呢知道了主，我也知道了神的国。所以这样呢，我现在能够起来啊，在启示和意象里做一个 为主征战的人了。然后不仅是这样，最后一个，这个是你要去，你要会懂啊，就是啊，这个主耶稣再向他显现一次，在福音书里啊，那个显现很特别，就是啊，当他三次否认主的时候，主转身看他一下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这是个奇妙的事。对，你相不相信人在卖主的时候会看主啊？我现在问你啊，如果彼得不看耶稣，他怎么知道耶稣在看他？所以彼得一面在讲啊，我不认识这个人，我不认识这个人，懂不懂？我发出启示对一个小侍女，我反正他们也很凶啊。你看你讲那个加利利口音，你是湖南人就是湖南人嘛，就赖屁什么，懂不懂？那个口音把你露出来，哎，我发咒，我启示，我要认识的人，我就是小狗，他本来就是小狗嘛。我认识这个，我要认识这个人，我就是条猪，本来就是个猪嘛，没有神的怜悯，谁不是狗，谁不是猪啊？懂不懂？但是他有一个特点，他在他得胜的时候，他看主看得很紧的；他在他最失败的时候，看主还是看得很紧的。所以啊，在他拒绝主的时候啊，他眼睛瞪着主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我们那主人回头一看他，这两目相对呀、啊，那个可不得了。这一对呀、啊，这个彼得说：“主啊，这下完了。我本来不认他，也许还可以赖皮呀、啊，现在赖不掉了。他亲眼看见了，那我相信在这个眼镜里啊，有一个启示，好像主告诉他：你看，彼得，你发了多少的雄心，你立了多少的誓，你有多少承诺。”懂不懂？你自己亲口说，别人不认你，我总不认你。等到这个大祭司来抓我的时候，抓主的时候，他拿起刀来，一刀把人的耳朵砍掉，这也是很英雄啊。自己你都做了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你会软弱到这样一个地步啊？懂不懂的意思？若是彼得那时候，那个人讲啊，说那个侍女讲，说你啊，跟他们是一伙的。彼得就讲，妹妹，我不认识他们，就溜了嘛。这个彼得那时候很复杂嘛，舍不得离开主，要看发生在主身上到底什么事，又受不了寒冷，所以要去烤火，懂不懂？你相不相信神能做这些事？别人做不来的，又安排一个火，又安排冷天，然后主耶稣去受，主耶稣在那儿挨冻的时候，他在那儿烤火呀。那么舍不得离开主，就干脆讲了，我跟他一块死了算了。他本来不就讲吗？我与你同死都可以，那么就干脆就自报奋勇。你不要装光抓他了，我是他的大徒弟，一块抓了吧。又不肯，不肯就溜了吧。又舍不得，舍不得就远远观看，就看吧，还得烤火。哎呀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看那个彼得呀，像吃辣椒一样啊，里面的各种滋味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啊，回头看他一下，他也在那儿看主耶稣。我相信他在那儿说：“我不认识这个人的时候，他那眼睛可能有眼泪的，懂不懂？他那眼睛啊，我现在终于知道我就是这样了。”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看他一眼，这个眼睛说是定罪啊，是不是告诉彼得：“彼得，现在赖不掉了吧？给我逮到了吧？还是蛮有怜悯的、啊。”还是蛮有怜悯的。彼得，你看，我老早就告诉你，鸡叫是两次是吧？三次之前，不是，管他几次吧。你要啊，三次不认我。鸡叫之前，对不起啊。啊？各处不同，是我想是两次啊、哦，所以有两次，有三次，有一次，管他什么了。总而言之嘛，你看。好像主耶稣说：“彼得，你看我告诉你的，现在不都应验了吗？那你知不知道我是主啊？你知不知道我是救主啊？你知不知道一切我都知道啊？你的刚强我知道，你的软弱我知道，你的得胜我知道，你的失败我知道，你能站住我知道，你站不住我也知道，你的爱我知道，你的爱自己我也知道。”你愿意为我殉道，我知道；你愿意偷生逃命，我也知道。你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人、啊、但是啊，我爱你。能不能清楚？那个眼光里有没有鼓舞啊？有没有鼓励啊？ 彼得，虽然你失败了，现在你好好跟随我吧。现在你好好起来，我要走了，轮到你起来做这一切的事了，轮到你起来做成绩我在地上的知识。有没有这种鼓舞啊？那个眼光里啊，鼓舞啊，彼得起来呀、啊！不要让你的软弱限制你，不要让你的失败限制你，不要让你的跌倒限制你，不要让你的否认我限制你。我知道你，你的软弱我知道，但是你的爱主我更知道。感谢主啊！在这个时候啊，彼得出去痛苦。你懂不懂什么叫痛苦啊？这个痛苦是主啊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主啊，我这个人说堕落是堕落极了，但是叫我说我不爱你，我不甘心呢。我这个人是在世界里，但是叫我说我不能跟随你，我也不甘心呢。我这个人是没有希望、没有前途的，但是主啊，叫我把一切丢弃，我也不甘心呢。我一定要跟随你，我是一个属于你的人，我是一个跟随你的人，我是一个一生只有你的人。这个痛苦啊，成为他的一个了结。这个痛苦以后，你看彼得改变，因为这个时候啊，他在启示里看见了他自己了。求主怜悯我们了，我们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有启示，我有意象，是主观的，是属灵的，是以基督啊和基督的所事为中心的，是带我看见了神的经纶的。末了这样的，能带我看见自己、认识自己、经历自己的无有无能和无望的。但是主啊，就是这样一个自己，我愿意是一个侍奉你、跟随你的人。我愿意还是做一个与你一致的人。我不配，我不能，我不肯，我不行。但是主啊，我也不愿意把你所给我这一点心呢、啊、丢到一边去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人在启示里开始有某一个程度的成熟。求主怜悯我们呢、啊、叫我们也做一般有启示的人。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愿意是一个意象加上意象、启示加上启示的人。我愿意能有这些丰富的经历啊，好叫我成为一个健康的跟随你的人。我们有一两位弟兄祷告结束这个聚会。